你好，呢度系粤精彩时局中环，我系芬妮。
最近有件事唔系好对路，习近平开始变细声啦，佢唔再咁想被睇见啦。呢个喺度释放乜嘢信号？喺外部压力同内部博弈交织之下，习近平表面上系被逼降调，但暗中仲系将坏事做绝。据讲喺一次政治局密会上，习近平亲自下达了一项秘密指示，但川普一招逼局，将习近平打回原形。就在川普直接将习近平架到火炉上烧烤的同时，曾经在中共官场里面广泛流传的一段习氏真言“三知三不知”，最近再次被翻出。而非常擅长扮猪食老虎的习近平，除了多次呃过政敌，他最近几年卖的那些垃圾书又捞了多少钱？真正的信号不再喊出来，而是突然安静。要知道过去这十几年习近平给人的印象是什么？讲话要上头条，开会要坐中间位置，出访要洗版，存在感不是权力本身，而是权力的声量。权力不单止要在这里，还要被看到。但现在呢，没有官宣，没有解释，甚至连一个版本更新说明都没有，只是静静地露面少了。表态淡了，语气软了，好像一个本来日日开咪的人突然间将声音关细了。你甚至不明确这个是他自己调的，定是有人帮他调的。这种变化它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种氛围。过去那种排山倒海的个人节奏正在慢慢离场。漫维网发表评论文章，分析了这个释放不寻常的信号。过去是我来定调，现在变成了我们来报告。过去是亲自部署，现在变成中央决策。过去是个人风头，现在是集体领导。在中央体制里面，最危险的不是高调，而是突然的低调。因为高调可以演，但低调往往是被逼的。那问题是习近平为什么突然间低调？这个在这里收还是在这里躲？是权力已经找到不需要讲说话了，还是局势复杂到不能够多讲了？又或者是更大的事件已经在水面下发生了？我们一起来看一看。首先，中共官方出炉的最新经济数据，多个领域不是下跌就是倒退，经济完全没有想象那么轻松。在这种情况下，高调等于绑定责任，而低调是风险切割。其次，过去一年军队整肃，高层震荡，节奏没有停过。一个讲明乜嘢？大清洗仲未结束，内部亦都并冇完全达成一致。第三，而家嘅外部环境系一个唔适合强表态嘅世界。喺咁样嘅局面下，多讲多错，少讲少错，习近平安全嘅选择，减少表态就系降低误判。而当呢三条线加喺一齐，就会出现一个结果：权力越集中，风险亦越集中。副作用已经开始显现，所有问题都会向上汇集。经济不好是哪个的责任？外交受挫是哪个的责任？体制出问题是哪个的责任？当然有些答案都针对同一个名字时，那个名字就必须开始降噪。这个就是习近平权力集中的代价。所以你会见到一个改变，过去需要不断加大个人权威，就需要适度引申。这个不是风格的改变，这个是压力的反应。在紧张和敏感之下，真正的信号不在于他讲了什么，而是他开始不讲什么。习近平表面上是被逼低调了，但暗中还是将坏事做绝。有知情人士透露内幕，在一次政治局密会上，习近平亲自下达了一项指示，力争将这次美伊战争变成一个阿富汗战争的重现，要将伊朗变成美国的另一个阿富汗。女澳化学家袁红冰在接受《汉中国》采访时，披露了来自中共体制良知人士传出的相关讯息。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的一次会议上，习近平的一个指示说得很清楚，他说要力争将这次美伊战争变成一个阿富汗战争的重现，也就是要好像阿富汗战争那样，再将美国的军事能量吸引在伊朗方面，这个就是习近平现在对待美伊战争的一个基本的战略态度。而围绕这样一个所谓的最高指示，整个中共的大外宣现在就不断地宣传美伊战争将要长期持续，伊朗会长期坚持下去，美国想要短期内结束伊朗战争，想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海上运输的通道都是不可能的等等。现在中共大外宣极力宣传的这一整套欺世大话，其实都是来自习近平的这个指示，就是要将伊朗变成美国的另一个阿富汗。袁洪兵说，中共现在实际上在伊朗问题上，他的态度仍然是扮演两面人的角色，习近平的天性中就有两面人这个特质，这种基本的人格特质已经演化成中共对待美国、对待川普总统的一个国家战略，这个就是做两面人，要好话说尽，坏事做绝。在对待伊朗的问题上，中共实际上一直是在全面支持伊朗政权的稳定，中共透过秘密通道向伊朗输送各种军事装备，现在亦都已经被曝光。不过习近平的所有打算都被川普打回原形。习近平原本希望四月初同川普举行峰会，向世界展示川习并肩、平起平坐的形象，但是川普单方面要求推迟，等于泼了北京一盆冷水，习近平被川普晾住，只能够白等，心入面恐怕不好受。美国国务院前亚太助理国务卿、现任纽约智库亚洲社会政策研究所副主任的罗素表示，北京将这次突然临时的延期视为一种不尊重，不过对中国来讲，唯一的好处是这一次的推迟令北京避免了一个尴尬情况，一边要接待川普，一边又要谴责他对伊朗的攻击是非法侵略。另外，川普这一次不单止对习近平冷落，还将他架在火上烧。对于伊朗战争，北京的回应依然熟悉，不承诺，不拒绝，只是呼吁停火。这种精准模糊曾经是中共外交最有效的工具，但问题是现在环境变了。川普通过海外媒体直接呼吁，中国 90% 的石油都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所以北京亦都要参与霍尔木兹海峡护航，他希望在峰会前知道结果。川普这一招够狠了，直接就是将习近平架到火炉上，左右为难，落不到台，这下就热闹了，习近平引了一肚火，要继续放软话还是手忙脚乱，不知怎样，我们接着看戏。反正习近平的幻想始终会离场，他想将伊朗变成阿富汗的目标亦在炮火中灰飞烟灭了。习近平的这种态度摇摆其实并不新鲜，如果将时间向前拉，你会发现这种方向本身的摇摆其实早就刻在他的基因里面，习是真言不知三不知，到现在仍在中共官场里面广泛流传。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又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到去哪里。这个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提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是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
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都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两年方案，享有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月，再有9折，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啲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链接购买啦！
据时事评论员新高地爆料，厦门赖昌星曾经同习近平的交情好深，赖昌星对习近平的品性亦有微词。据他讲述，习近平有一次在酒后对他讲笑时话：我知道今日要吃饭，但就不知道在哪里吃饭。我知道听日早上开会要发言，但发言的内容就还未知道。我知道今日晚上要睡觉，但和哪个睡我还不知道。这个就是最近又被翻出来的习近平语录，三知三不知。习近平的这番言论其实就是中共官场的真实写照。赖昌星对习近平来讲亦是一个政治死穴，这个估计就是习近平上任前就要不惜一切代价将赖昌星引导回国囚禁的主要原因。1999年震惊中外的远华走私案披露，几乎令当时整个福建省官场人人自危，但令外界难以解释的是，在福建从政17年的习近平为什么就能够自身到外呢？香港媒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皆因远华集团主脑赖昌星当初看不上习近平，认为他傻，仕途又一般，所以就没有向他落手。赖昌星是远华集团董事长，1999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爆发，赖昌星因为走私超过价值500亿人民币货物，触怒时任总理朱镕基，并亲自督办彻查。赖昌星后来逃亡加拿大，中共之后同加拿大展开了10几年的外交拉锯战，直到2011年赖昌星才被遣返回国。2012年5月18号赖昌星被判处无期徒刑，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现在问题是，习近平真是傻瓜吗？他绝非傻瓜，而是最擅长扮猪食老虎。有分析认为，在习近平上位之前，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一个温和的改革派，比胡锦涛更容易讲说话，比李克强更好控制，边个都以为他是最好拿捏的那一个。所以经过各门派斗争折中后，习近平以史上最弱势的总书记姿态上位。想到习近平上台后大家都懵了，习近平很快清除所有敌对派系而定于一尊。就在习近平失去权力风声四起的同时，习近平再次上演扮猪食老虎，呃过反习派，最终发起军事政变，拘捕了张又侠。有评论说，习近平扮孙子的本事是党内第一，没有人比得上。我们再讲下习近平捞钱这一块，先不讲习近平自己的家族暗藏巨额财富，习近平的家姐掌握近百兆商业帝国，就讲明面上习近平公费出书之几多。最近这几年习近平出了几多书，发行到几多个国家，捞了几多钱。资料显示，习近平上台前后出版发行个人专题、综合文集、专题论述等，总共超过10亿册。时事评论员邓风尘发表文章表示，毛泽东出书22本，公费印刷发行海量，稿费自吞，靠这些稿费，毛泽东成了那个时代中国最富有的人民公仆。邓小平出书10本，江泽民出书8本，胡锦涛出书4本，这三位党魁同样是公费出版，稿酬自吞。同前辈相比，习近平真是超高产作家。不过这个背后究竟有多少操刀手替他忙里忙外呢？这样习近平
这个总发行量十亿册书到底捞了几多钱呢？一定是一个得人惊的天文数字，它的准确数值恐怕没人讲得清楚。我们只是拿一本书来举例，最近中国大陆正在组织展开正确政绩观教育，主要学习的就是习近平关于树立和实践正确政绩观论述集篇。该书的定价是20元。根据官方消息，中共党员总数突破一亿大关，如果人手一本习近平的论述集篇，总支出将超过20亿。这一笔钱自然由各个单位支出，而中共党史出版社、中共税务部门、习近平本人是不是都赚到盆满钵满？不过习近平的著作就是垃圾一堆，因为在习近平思想的指导下，中共的军队官场几乎无官不贪、无利不腐，而且越反越腐，越洗越烂。这个现实是几咁令人难堪，不是说明习近平是治国理政的草包、笨蛋、窝囊废吗？他的著作不都是垃圾一堆吗？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